请翻开《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第1343页。今天我们继续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今天进展到这个偈语啊，最后面的偈语。还有这个跟大家报告法华经完之后，那我会就是基金会他们希望我再继续讲下去啊，我选一部经啊，希望我选一部经，那么我选的是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因为这部经非常重要，如果有听过的人可以再听一次啊。那我非常的欢喜这个夏莲居老居士的大圣无量寿啊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我很欢喜这一本啊。但是呢我们这一次啊用的这个本子是啊会打算用慧远大师我们净土宗初祖啊他所注解的康生凯的这个无量寿经的译本啊，我们是用慧远大师注解的注书的啊，这个无量寿经啊。那我们可以来看这个最古朴的最原始的他们对净土的看法啊，因为后来的净土的看法都依循的这个最古朴的最原始的看法而来的啊。那么我们呢就追溯到最原始的慧远大师他那个时候的注解啊，来看啊。这是因为正好基金会也有印注印这一本啊，慧远大师注书的这个佛说无量寿经译书啊，正好有这一本，那么我们就趁这个时候啊。那么我会补充许多各家注解的资料啊，那以这个以慧远大师的为底本，那补充各家的资料啊，然后也补充夏莲居老居士这个汇集本的汇集的用意，好，那也都补充下去，好，那这个是跟大家先报告一下，好，这个等我们最后这几堂课的法华经结束之后，我们接下来啊就来讲解这个无量寿经，这非常重要的一部。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我们来看经文。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世尊妙相具，我今从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从这一段开始，啊，偈语这一段开始，是鸠摩罗什大师他在原译本里面没有这一段，啊，就是这个偈颂这部分是没有这一段。那么在高僧传续高僧传里面有提到哈，这一段是出自于啊这个过去后来的人他慢慢翻译，然后呢啊有一些先贤哈啊再把它增加进入这个鸠摩罗什的译本，流通于后世啊。所以在智者大师的文句里面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一段，集藏大师的法华译书也没有，都没有。所以我们呢在这里呢是先跟大家报告，这是后来的译，后来翻译慢慢翻译出来的。好，但是这个内容也非常的好。世尊妙相具，就是世尊他32相，好，80种，好啊，他的这个奇妙的这个相啊的具足。那么今天呢啊这个无尽意菩萨他重新再问啊，再问这个佛子何因缘，就是观世音菩萨啊是怎么样的因缘名为观世音。好，我们翻过来看经文。具足妙相尊，既达无尽意，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事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我为汝略说闻名及见神，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啊，这个呢，这一段就是在讲 啊，世尊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具足妙相尊啊的世尊啊，他呢以偈来回答无尽意菩萨啊，他说观音大士如听观音行啊，这个观音大士的寻声救苦啊之行啊，善应诸方所，善应就是他因什么啊，非常的啊善巧方便的能够应化这十方每个众生的需求啊，诸方所啊就是不分上下，不分四方，好、啊、他都能平等普门的都能够善应，因为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拔苦有感就应啊，就是称为善应。那么不论在什么人什么地方，无量的人无量的地方，有什么苦难，只要称观世音菩萨的名称啊，救苦救难的名称就能够救拔。称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是非常啊，在我们现在来讲非常重要。好，今天呢我接到一通电话，他这个学佛的母亲啊，认真学佛的母亲，可是小孩没学佛，好，小孩没有学佛，那的、可是小孩有皈依，但是没有学了，好，没有学有皈依，好，那结果得了癌症啊，这个肠的癌症，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其实只有一个方式，因为你小孩子在这个时候，你不可能一下子就诵经持咒，什么都不可能了、啊。你只有给他最简单的方式，那是什么？你就称念佛号，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这个方式最单纯，啊，最单纯，也最直接，也最有用。就是从早到晚行住坐卧都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就常用，我自己就常用自己。像这次这个陪爪，我当然是因为我自己是持大悲咒，也诵法华经啊、哦，还有在拜，这次这样拜哈、哦，这感受也是不一样，因为你被病逼急了，所以那个拜会比一般还要不一样，那个感受还要更诚心一点，那个被逼急的感觉哈、哦，啊。但是因为吃药的关系啊，你这个拜下去，身心还是那个西药实在很厉害。好，这个吃下去，这个我们毕竟四大假合之身哈，又没有破这个五蕴呐、啊，我们修行还没到那个功夫，你还是受这个肉体的控制。所以这个拜下去还是那个没有一那个吃西药哈，吃下去这个拜佛哈，那个感受可能没有那种一般的时候那么。感觉那么好啊，好，因为那个西药会让身心很迟钝，哦，又变得很迟钝，所以那个感觉没那么敏锐啊。好，所以我那个也只好，但是也知道这样还是拜，好，还是拜，但是一样还是非常有用。佛菩萨的慈悲哦，还是一样会，只要我们有用心诚心哈，啊，这是我们是。我们是佛的小孩啊，就好像我们疼自己的小孩一样啊。好，那佛总是也是要疼我们啊。所以在这个时候逼急的时候，那这个诵经持咒那感受是不同的。所以我的劝人家还是你在急的时候还是念观音菩萨圣号，简单的方式的话是念观音菩萨圣号，如果可以就念大悲咒了。好，如果你还有时间愿意，那就法华经愿意的话，那是更好。所以像这样子，只有皈依，他们又没有学佛，这时候你就劝他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啊，从早到晚就一直念一直念，最好给他也算念珠了，因为有念珠哈、哦，你才会有念珠又计数。你这样才会砥砺自己，又住在医院里嘛，所以你这样子就是有念珠又有计数哈， 这样子比较要求自己，要不然那医院那个气氛哦，会让你自己不想念佛，那个整个医院那个业力哦，就会觉得自己不想用功，会这样，哎，会这样。所以你这时候最好计数，一定要计数，逼着自己啊，不想念的时候还是要念。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哈。弘誓生如海，历劫不思议，是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这是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的观音之行，观世间苦的声音，然后善应所有的地方啊。那弘誓生如海，他这个发弘誓愿呢，好，发弘誓愿，这个誓愿像海那么样的深广，好，那么样的深广啊，历劫不思议，不管经过啊这个多少劫啊，好啊，不思议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这个观音菩萨都啊那个誓愿都没有改变，而且都在许多的佛的座下，四多千亿佛都一样发同样啊广度众生的愿，所以他已经经历不可思议的这种很长的这个劫，啊，又经过多少尊啊这个数不清的佛啊的座下，这样子一直四多千亿佛，这是算佛事。我们最近的话，观音菩萨是弥勒菩啊，不是，是阿弥陀佛的侍者啊，左右的胁侍啊，左右胁侍啊，观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啊，他们是帮助阿弥陀佛来啊来救度众生。所以四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在许多的佛身边都发广大清净之愿啊。我为掳掠说闻名即见身，心念不空过人灭诸有苦。啊，就是说，如果众生众生如果闻名啊，这个闻名呢，就是啊，我们口称颂口啊，称颂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好，听观音菩萨的圣号，这是口业，口的称颂，口的感应。好，见身是身心，好，身心，我们若口身称颂，内心呢，好，这个也有用心的话，那么我们身，我们这个身啊，身业也可以跟观音菩萨有感应。心念，我们这个心念，这个专心恭敬啊，至诚心啊，那个念观音菩萨的时候，都以这个至诚心啊，又非常的啊这个专心，这样子来念啊，都没有这个闪失的话，啊，不空过，就能够观音菩萨一定能可以拔苦与乐，啊，消灭我们的苦。这个地方很重要哈，自诚心哈，自诚心。虽然说观音菩萨在过去经典里面记载，观音菩萨过去曾经发愿过，三生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他就一定到啊。那当然我想是不用到三生了，好，只要称颂观音菩萨圣号，这个观音菩萨一定就知道我们的苦的状况啊，菩萨一定知道。可是呢，要真的能够消灭我们的苦，这要自诚心，好，要非常的用心。等一下我们讲很多例子哈，那个都是要练，要很认真练才有办法有这个消灾解难的这个感应。好，我们来看下面经文。假使心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好，这是在讲，如果我们被推落到大火坑的话，被别人恶意，心害意，被别人恶意，好，推到这个火坑里，如果我们念观音力的话，火坑就变成池。这个在我们现在最好用的就是火灾呀，火灾。如果遇到火灾，你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个， 而且现在别人恶意纵火哈，也是啊时有所闻。那么我们呢，在这个比较很多风险的这个时代里面，这时候呢，如果说实在地方实在没有办法了，那就是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只有求观音菩萨，没有别的了啊。如果我们不平常就是训练自己哈，赶快多念观音菩萨圣号，到临时是抱不了佛脚的呢，会抱不了，因为你临时会想不起来要念观音菩萨哦，因为你没有这个意念嘛，所以临时你可能都还，因为你那时候只想着怎么跑哦，会没有办法去思维到要念观音菩萨，所以我们平常一定要训练自己哈，啊，这个平常安全的时候就要念观音菩萨圣号了，好，那到很多状况的时候，自然而然观音菩萨圣号就会升起。要到什么程度才算你能够自然而然的？就是梦中啊。如果你梦中遇到危难，你很自然而然就想，就要念观音菩萨，那就表示你这个平常的功夫有做到了，因为梦是最直接的，最直接反映我们的这个心态。好，我们来看啊，下面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前面是火难，好，就是如果我们念观音菩萨圣号的话，火坑就会变成池。好，这个在过去观音菩萨的感应录里面哈都会看得到。好，我们这边就不用讲了哈。那么这里呢讲的是龙鱼诸鬼难，啊，这是水难，啊，水难里面呢就会有这个龙鱼啊等等的难，还有鬼难，啊，这鬼的障，这个难，鬼的难一般就是，啊，被如果说在海上被漂到荒岛，就容易有一些夜叉鬼、罗刹鬼。这个呢也都有可能，这时候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啊，我们好好的念这个观音菩萨的圣号哈，那么这个水呢就不会把你淹没。我们这边啊注解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民国以前有个居正先生啊，他是参加这个辛亥革命，那么革命以后呢，他后来就变成司法院长了，这个居正先生。那么他在有一次跟很多很多人啊一起乘船渡长江的时候，后来被大风吹翻船，大家都掉到水里面去，那么没有一个人生还，只有这位居正这个院长啊，好，这位司法院长居正先生啊，好，他在水中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他母亲啊，突然听闻到他母亲念观音菩萨圣号的这个名称，突然听到他母亲念观音菩萨圣号，那么他就随即开始一起念观音菩萨圣号。好，他先听到他母亲念，在水里面啊，听到他母亲念，然后他呢也就跟着念。好，可见他平常没有练，他这个是靠他母亲的功德力啊。那这时候当下呢，就看到眼前有一道白光，然后他的身体下面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把他拖住，就这样在江里面啊，长江里面就漂流了啊几十里。后来有一位渔翁啊，用网子网鱼啊，把它当成一条大鱼，把它网上来了，拖到岸上的时候哈。拖到岸上才发现不是鱼，原来是一个人，就赶快把他急救回来。这时候他回家以后，他看到他母亲啊，好，看到他母亲，原来他才知道，原来在他掉到江里面的时候，正好是他母亲在做功课的时候，念观音菩萨圣号的时候。好，所以这个感应就可以知道说，哎，这个的确是可以免掉这个水难。这个在观音菩萨的感应录也有很多，啊，这一位是要靠母亲的功德力，所以其实我们 我们家长哦，好好用功哈、哦。小孩子冥冥当中还是有受到佛菩萨的明显加倍，好、哦，明显加倍。那个我常常看到许多家长哈、哦，他为小孩子操心啊，那他都有，他们都有一个心态啊，常常有个心态，就是好好的念佛，把因为已经管到不知道怎么管了。所以就好好念佛做功课交给佛菩萨管这个这样子虽然这个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好、啊、也是有用哦好、啊、也是有用的好、啊、那往往在这个时候呢他有时候该交到一些坏他在他命中会交到一些坏朋友的时候他就还是会避得掉还是会那佛菩萨的加持哈，护法龙天的帮忙，还是会让他的这小孩稍微避掉一些啊、可以避得掉的问题，好，所以我们不要失去这个信心哈，我们好好的用功念佛，虽然儿孙自有儿孙福，可是我们的用心哈，对小孩子还是有庇应到，好，还是有庇应到一部分。啊，这个例子呢就很明显的啊，很明显的来讲出这一点。好，我们看下面经文：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或被恶人族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好，这地方就在讲这个念观音菩萨的圣号的啊。他能够避开如果被人家从须弥峰推下来或是被恶人啊追逐堕落金刚山这个是比喻了啊这个须弥峰是啊须弥山的顶啊这是假设啊金刚山呢是这里的金刚山讲金刚铁围山好、啊、那么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山峰上面被人家推落下来念观音力还是可以避掉，好，还是可以避掉这个被啊、从崖上面坠落的这个危险。这个是很难想象哈、哦，但是我相信啊，这个是我就能够相信。那么如果我们用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不过这一点就很难靠母亲的庇佑，这一点可能因为这个速度太快。一下就被推下来了这个你真的也要靠我们平常的这个用功哈，平常的用功很用心而且呢你真的做人处事也要到某个程度好那这时候念观音菩萨圣号哈，才有办法感应得到好我们来看下面经文或执怨贼盗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贤即起慈心好就是如果我们遇到贼难的时候好怨贼难的时候好被贼刀加害好这个这时候念观音菩萨的圣号好那这个对方的贼啊就不会对你会有所伤害好这个也是有过去也是有一些例子那这个例子是比较好找到大家很容易看到好我们来看下面经文或遭亡难苦临行欲受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断断坏好这个亡难呢就国难好临行欲受终这个是就是被误会判死刑甚至于不见得是误会好甚至于他是不至于到判死刑他就被判死刑这时候呢你真的能用心的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还是可以免掉这些难好有一个例子哈就现在看得到就是戒德老和尚好大家知道吗好戒德老和尚这是水陆法会哈现在已经年高98岁了好像有98了啊哦可能超过100 好，这个戒德牢上哈、啊，他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他是出家人，那时候从大陆哈、啊、要逃过逃到这里来，那是很辛苦的。那时候在战乱的时候哈、啊，有一群兵啊，那时候不知道是哪，不知道是土匪还是什么，这是他亲口讲的哈、啊，我听到，他就他们就枪哈、啊，把里面那个庙里面出家众哦，一一都把他带到外面，然后一枪一枪的，就是好像枪毙一样哈、啊。可是打到他的时候很奇怪，因为戒德老和尚他自己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他就这样一直念，心里就默念一直念。那么这枪要打到他那里的时候，他知道这一枪应该是打他了，可是他看旁边的人倒，他自己没倒，他就赶快先假装倒下来，因为那个子弹没打到他，没打到他，他发现没打到他，他就也觉得他总不能站在那，他就自己假装倒下来死掉。好，那然后呢，那个旁边人全部都死了，那就后来等到那些人哈，这个开枪的人离开以后，他才慢慢的爬起来，才发现自己没事。这个是他亲身的经验哦，哈，亲身的经验，在戒德牢上哈，亲身的经验。所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啊，来到台湾呢，也造福了许多台湾的众生。所以，这个念观音菩萨圣号，真的能够避开这些这个刀兵劫。那么这里也举了一个例子啊，《明祥记》里面有提到，在晋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南宫子敖的人啊，那么他奉命保卫一个地方，结果呢被打败了。那么这个南宫子敖这个人，平时他敬奉观音菩萨，他自己磕了一尊很小的观音菩萨戴在头顶上哈，走的时候就戴在头顶上。我看这个记载，我猜应该是因为以前都戴帽子啊，那个当官的人啊戴帽子，所以他可能在帽子里面哈啊弄了一个可以装佛像的地方啊，然后这个佛像一定也是很轻呐 啊，就是他有个这个习惯，敬奉观音菩萨把它戴在头顶上。那么这个住下来的时候啊，就礼拜他。这时候这个当城被破了啊，那个敌人要杀这个南宫子敖的时候，这持刀的人忽然就疲惫，四肢无力。好，那这个敌方啊就对他很惊讶，后来释放他。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古代明祥记所记载的。所以我们持奉观音菩萨的圣号哈，这个平常呢就要做。这个地方呢，它是敬奉观音菩萨，就是自己拜一尊观音菩萨，啊，自己平常就供奉。好，我们来看下面经文：或囚禁枷锁，手足被丑陷，念彼观音力，自然得解脱。这里呢就是讲这个枷锁之难啊，免掉枷锁之难。当我们这个被枷锁以及丑屑所绑住的时候啊，手足都被丑屑绑住，好，那这时候呢要念观音菩萨，那就自然能解脱。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是法院诸林里面所记载的啊，这也是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窦传的人，那么他被高昌的兵哈所俘虏，同伴有七个人都被关在牢狱里面，哈，手呢都被丑屑扣住了，然后准备要被杀，哈，这时候呢有个出家人哈来看窦传，叫他念观音菩萨的圣号，哈，那叫他只要自诚心念就可以免难。那这个窦传呢？啊，上面记载看起来是平常没有念观音菩萨， 可是这时候临时抱佛脚哈，他是抱得很殷勤，怎么抱呢？窦传就依教依着这个教法，啊，念观音菩萨，专心默念三昼夜，三昼夜啊，啊，大家记着三昼夜，这算是很认真哦。我们平常能够认真念一个小时，就觉得自己很认真了。他是念三昼夜啊，这时候这个锁呢就自然解开，那他也叫同伴七个人也跟着他，也这样念，也一样解开，这时候就逃出来。后来呢，大家就信奉这个观音菩萨。好，我这里真的要强调三昼夜，这个很重要，就是一个自诚恳切心。所以我们不要说啊，我只要念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就说师父啊，我也很认真念，好，其实还是不够认真啊。你看他们这个念三昼夜啊，这个是很认真啊，是非常用心的。好，这个念观音菩萨圣号，他佛菩萨也是帮我们消我们的业，啊，消我们的业。那消业最好的时候就是诚心，啊，消业最快就是要自诚，因为只有自诚心才能跟佛菩萨相应，啊，才有办法相应，才有办法感应道交难思议，啊，也只有自诚心才有办法。好，我们来看下面，咒诸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着于本人。这一段呢，啊，是在送这个啊，免掉被别人下符咒或是下毒药这个难。哈，啊，如果有人要害你，用这个咒术，啊，或是要下毒药害人，这时候呢，如果你平常你用心在念观音菩萨圣号，那这个咒术害不到你，反倒会反去害到对方，啊，这个是佛菩萨他啊保佑我们，好，啊，那佛菩萨的威神力也会等于是也让对方也知道，啊，这个是不在因果上是不行的。我们来看下面哈，在这里的记载里面有讲到一个《譬喻经》里面有个记载，我们翻过来哈，1350页啊，第二行下面这段记载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说有一个受了五戒的居士，这在佛经里面的《譬喻经》里面讲到，有个受五戒的居士，他那时候遇到一个婆罗门教，是婆罗门教的出家人。跟这个居士化缘，但是呢他这个没有给他，啊，这个居士没有给他东西，那么这个出家人不就是这个婆罗门教，啊，的人，啊，的教徒呢，他就心怀悔恨，那么他就持这个恶咒啊。所谓咒呢会害到人，啊，大部分是驱鬼神驱恶鬼，啊，如果害人的咒，啊，大部分是驱使恶鬼，所以呢他就持这个恶咒啊，去驱使恶鬼去杀这个居士。这时候有个罗汉，阿罗汉知道，那就跑去跟这个居士讲，就说你晚上啊要好好的烧香皈念这个皈依三宝，读诵佛经啊，还要念这个佛的名号，你就可以免掉这个灾难。这个恶鬼这时候呢没有办法杀这个居士，他就回去反倒去杀他原来驱恶鬼的这个婆罗门教的这个人，啊，那这时候罗汉又跑过去救那个婆罗门教的那一位，啊，这是在譬喻经里面啊来提到的例子。所以我们这一段是讲不是只有称颂观音菩萨圣号，好，那个施恶咒术的人哈，这个会等于是会被他自己的咒术所害到，这不是只有持佛菩萨圣号啊，包括佛经啊，持别的佛的圣号也都可能会有这个情况。 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实系不敢害。这个时候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讲恶鬼难，免掉恶鬼难，免掉罗刹，罗刹就是免掉恶的这种罗刹的难，还有毒龙，就是恶龙，还有一些恶鬼啊，这些难。如果我们念观音菩萨圣号，那么这些难可以免掉。这个佛祖统记里面有提到啊，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出家人叫慧简法师，那么他持戒很精严。这时候呢，这个持戒精严呢，我们常常讲到持戒精严，大家不要去只是想说他是过午不食啊，好，或是好，或是外面看起来好像外表是看不出持戒精严的了。持戒精严不是外表看的，真的是外表看不出来的。你外表再怎么看他好像很不是，绝对不是从外向看。所谓精严是精在内心，起心动念上。这个呢骗不了人，外向骗得了人，可是起心动念呢骗不了佛菩萨，也骗不了鬼神，好，也骗不了天地，好，都骗不了。所以我们这个起心动念这个所谓持戒精严，就要在这起心动念上面，好，去下功夫。